又说诸佛如来三昧境界已，次说无垢大宝庄严殿成就。这个前面呢也说了不可思议三昧境界，三昧境界之后，那这个就接着说了大宝庄严殿。在大圣经里面呢也示现了阐述了这些殊胜境界。声闻义里面阿含经，那么一般的时候就是示现了佛陀钵起时，然后回来为大众说法。也有些地方呢这个佛放光明，示现这个神足，不多。那么要是现这个种种镜像的话呢，更加少，比较少的这个呢有阐述。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呢，这个佛说法这个对的对象呢就更广，有我们世间人，有天人、大乘菩萨、天人等众，相应来讲呢就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因缘视线呢场景呢不一样。就像这个华严经这很殊胜，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很多很多佛土的这个佛友来呀，菩萨来呀。那么像法华经呢，这佛说法的时候呢，多宝法塔从地涌出，然后多宝华呢也出现，就跟释迦牟尼佛啦并坐啦，他方的佛以及菩萨来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来敬礼释迦牟尼佛，敬礼多宝佛，那包括天人呢，那么敬礼的时候呢，这个佛呢在虚空中，这个有这个呢金刚台呀、须弥台呀，那么还有这个庄严具，就是七宝庄严的这个种种构成，形成呢这个妙好庄严的殿堂。那么这些的话呢，庄严宝殿成建呢成就啊，跟这个大乘说法呢一定显现界限，显现这个镜像呢有关系，就是说这个是随定啊显示的镜像，跟我们一般呢，这个皇帝造个皇宫呢，现在这个建筑啦，建个高楼啊，那这个是一般性的，用一个物质性的东西，用这个石头啊、水泥啊、砂石啦、砖瓦啦、钢筋啦、混凝土这些浇灌啊，这个嘞做出来的东西，那属于我们娑婆世界了，人有情为主所见。所以大乘的一些经典呢叙述这个广大的镜像呢，那是跟禅定有关系，定的镜像，那包括修行呢，修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一些镜像，那某些角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幻象，就是 这个水的一做光之后呢，比如说观这个水呀、啊，水的相又现了；观这个火呢，火的相又现了；观前面一个呢，这个庄严的，这个呢七宝楼阁，那七宝楼阁又现了，那这个是观想呢现现的。那么还有谁这个定力呀、啊？那比如说这个入定了，这个。相应的力量呢，显现光明。那这个光明呢，不是我们日照太阳的光明，所以实际上我们仔细去思维啊，去理解这些部分呢，觉得是很奇妙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讲，就包括我们说这个娑婆世界有太阳呐、啊，看到光呐、啊，其实太阳离这么远啊。那么到了这里来，那我们有这个看呢，那还是又有这个大气层呢。你没有大气层呢，你看这个光的角度呢也不一样。如果完全是真空的，那又不一样。然后有这个大气层折射呢，又有一些不同了。所以呢，还有就是你的身根的问题，比如眼根呢，眼根有问题了，它看色了，看得不全了，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了。都是微妙的事情。那么这些部分呢，我们从小范围经验上理解呢，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到。那么就是依经论呢、啊、依经呢、啊、佛所说菩萨所说，我们心里面呢有了解有认可。但是真实的能够理解了，那要有定又有慧，到那样的程度了才可以啊，没有到这样的程度还不可以啊。所以有些人打坐呢，他有点进步了，出现一些镜像呢，啊，觉得不得了了啊，这个平常所未见了，平常所未知了，那么就是有点迷惑，那么从观修来说呢，那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就是要能够为心专注，深刻观察事相，随这个因缘观呢、啊、洞察，如实了知了，见法见真理，见我见无我，真空啊，那么到这里讲的是佛性，具足功德。这个妙庄严殿呢，这个种种的视线呢，就是随三昧境界现，所以说了三昧呢，再说这个庄严殿成就，那么这些的话呢，是从圆满。功德上说佛性啊清净显示所得，没有这样清净显示呢都不容易得。那么有的部分呢，甚至于是要见的人呢，他也要有这个呢相应的功德才能够见。所以华严经里面呢，这个殊胜的境界呢，法身大师才能够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根性不够的呢，观不见呢，就我们讲说这个世界了，娑婆世界了，金鸡瓦金丝瓦砾啊，高山低谷啊，各种不平呐、啊，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呢、啊。那么这个是随一般的这个呢知识认知所见。那么如果是真的有功德啦，比如说得禅定得筹禅，那这个世界的观察呢也不一样了。那么见法见真理观察也不一样了。那见了佛法的实相法性，见佛性，看这个世界又不一样了。要是圆满功德呢，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七宝庄严啊，种种妙好，无诸荆棘啊、瓦砾，这个沟壑、山谷等等，没有这些啊，那就是完全的清净的了。那么这个说了以后，又说大宝庄严殿成就已，次说大众云集，种种供养赞叹如来，与种种衣，与种种花，与种种香，如是等示现佛宝，不思议事应之。那么这个就是庄严殿之后进一步讲，这个大众云集，大众云集就是除了说法啦、佛陀啦，那么他方佛、此方佛咯，那么这个来闻法的众呢，有这个相应功德，包括天人呢，天人他这个初禅定有初禅定的功德咯，欲界天上以上呢，他这个身也是虚色，他来参加这个法会啊，见佛闻法啦，也是细色身来参加的，所以这天人呢福报大了，所以他能够观察到这样的镜像，那有禅定的阿罗汉呢，大菩萨呢，也能观察这个镜像，所以来了以后呢，就是种种赞扬，就是种种赞叹，就是像这个多宝佛塔涌出品，这个法华经里面那么菩萨呢就赞叹佛的功德啦，种种殊胜啦，说寄送啦，来赞叹，那么这个也是呢表示对无上菩提圆满功德的这个呢敬仰，那么还有就是与种种衣，就是种种衣啊，那么这个衣呢就天衣了，那么这个种种花呢，就是天花啦，种种香呢就是天上的种种妙香，这个弥布在庄严宝殿之上，像有的经典里面呢，就是他方菩萨来了以后，那么就是与众多之花了，众多之花呢又结成台呀，呈现在这个佛的前面，同时呢这个起各种各样的妙香，供养呢佛陀，那么这个都是镜像的一个呢显示，镜像的这个现起，这个就是佛宝不思议之事，就佛功德了，又复次说妙法庄严法座，又说妙法庄严法座已，次说法门名字，即示现功德，此名法宝功德差别应知。那么这个前面的三昧境界示现种种与种种衣呀、香和花啦，那是说佛宝的不思议事，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个法宝的不可思议功德呢，就是接下来就说了这个妙法庄严法座，这个先说法座，做法座干嘛呢？做法座了就是说法之处嘛，那接着又说法， 所以先说法座，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呢，萨陀波伦菩萨去请这个嘞唐无杰菩萨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就说般若的道理，他先是入定的时候，空中有声呢，这个有一个佛呢，劝他呢要去请菩萨呢教授般若法，亲近般若法，不辞辛苦。这个听了以后呢，他也有信心有决心，所以不管山重水复路多远，这一路往这个方向走，中间呢为了要求的供养的这个资具啊，还割这个身上的肉啊，就是当然是大梵天示现，这个梵天示现考验他的了，所以当时长者女呢就发心供养这个萨陀波伦菩萨，给他置办的种种这个供养之具啊，一起啊就去请唐无杰菩萨那么请了以后呢就为大众说法了，开始还没请到，还等了一下，因为他菩萨入定了三昧啊，后来就是要生法座说法了，那经典里面就讲了这个法座这个高广然后呢有精致这个般若了在这个上面那这个宝幔呢垂覆就是上面是宝幔呢这个垂下来呀这个法座呢诸多妙宝啊庄严那这个置办这么一个很庄严的法座呢表示呢对说法师的恭敬，对法的一个呢尊重真为依法呢能够闻了以后众生呢得正解，去这个呢不正之见，去邪之见，具足因缘呢这个断恶修善，乃至于尽次成熟了修定修慧呀，得解脱，正得解脱了，断除烦恼，解脱之见嘛，那么就有解脱之见了，修戒定慧啊，所以这个依种种世间的妙宝来庄严这个法座呢都不为过，就我们世间呢你就是钱财万贯呐、良田万顷呐、这个地球啊世界都是你的，但是你有办法，有丝毫的办法对付这个生老病死啊，没有办法，就像现在这段时间这个肺炎一来一样的，这个病啊就传了，大家都很慌乱呢，纷纷的隔开呀、隔离呀、不要这个嘞扩散传染，那一个病来呀、一发作四大紊乱，这个精神呢就是萎缺了这个慢慢破坏呀，有的人呢就命就亡过了，所以观无常呢、观生死呢就讲这个国土微脆，四身虚伪，就我们这个身体啊很脆弱的，这个看起来呢能够吃能够走能够行动，有一定的它的这个自在性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呢是众多因缘的支持，某一因缘一缺了，不支持了，这个生命啊都不行了，那么要理解道理，知道这个事实，那么就心里面呢以慧的力量呢来超越，不在这些现象上呢拘泥啊，像这个身体的保持了，求健康求长寿求到极致呢， 就是所谓的长生不老啊，或者到的这个天界了、天人了、永生了、不死了，有没有可能呢？不可能的，都是因缘聚散，一期一会的一个生命过程，就是到了天上，外道里面最高最高到什么呢？到飞想飞飞想天了，一般外道认为所谓的天堂呢，那依佛法角度内近于到初禅天，要真是说初禅天呢，也不尽然，因为天人的话呢，他应该是到色界天以上，初禅天没有嗔恨心了，不会有嗔心，说这个天人啊、神啊、还有惩罚人啊如何啦，那这个就还是跟欲界众生一样的，有嗔心的，境界呢没有那么高，那么最高最高的飞飞想天呢，这个世间定呢最高的了，八万大劫，以我们人的角度，觉得好像就永恒的存在了，你到不了它的边界嘛，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一样，寿命一般人就几十岁了，可是这个地球到现在就是说有45亿年了，那么久了，所以多渺小多渺小的一个存在呢，那你要从那个角度上来讲，你还不就是永生不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虚妄的认知，不真实的这个了解，那文法呢之意呢，那么就是观此无常虚伪变化如幻，把这个只有小范围这个错乱的这个认识打破了，超越了，那就得清净了，得究竟了，到圆满成佛嘞，那就像前面讲佛不可思议功德一样的，这个种种三昧成就，妙庄严殿显示，这个普遍一切世间呢，为一切众生的说法利益，他方菩萨、他方这个世界天人呢，都来听闻，所以这个呢，殊胜，就所以这个字妙法座，就是庄严之座，妙法庄严座，这自来妙法庄严座以后呢，这个善知识啦、菩萨啦、佛啦，于法座上说法，这个说法呢，说法门名字及示现功德，法门名字，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普门品，普门品是观音菩萨了，普门示现寻声救苦，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大悲心呢，示现，所以这个行呢，菩萨的利益众生的事情呢，称为普门示现啊，这个是相应的法咯，那么有种种的功德了，这个具体说呢，那么你称念观音菩萨，就是让你这个火了，熄灭了，让你这个淹水的啦得救啊，疾病呢消除啦，烦恼啊断除啦，乃至于求男得男啦，求女得女啦，这些功德啊。那么法门名字其实说了众多了，就比如说五蕴，说五蕴，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了，那么是一个内容了，那么解说五蕴有什么意思呢？解说五蕴呢，关键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么身心的事实啊，有了解，有洞察，破除我们对于生命的自体中心自我感觉的错误认识，你以为你有一个自我啦，我啊我啦，这个存在了吗？那没有真实的存在，它就是色声香，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有个论点里面就是讲了嘛，佛说五蕴，说十二处，说十八界，为不同众生呢 来揭示。喜欢广说的说十八戒，中等的呢说十二处，略说的人呢说五蕴，这个听的人也不一样，我们有的人听呢他就想听个明白，听个详细，那你就要跟他系统性的很广的跟他讲。那有的人呢他不想听那么多，一下子他也把握不了，所以他就一略一点少一点，听个一句半句就可以了，多了他都记不了了，所以就说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呢，对于众生的执着点，要破我执。那我们我执在哪里呢？执着点是怎么样呢？那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执着心，有的执着身，有的身心都执着。在这个上面呢，成立为自我的依靠，觉得这个样子呢，我是存在的。那么对应来讲呢，就说这个五蕴呢，那就是受想行识四个，所以精神指我的人呢，听了五蕴呢，他就破了。那么又是物质身体指我的人呢，就是十二处了。十二处的当中呢，这个六根呢、六境呢，物质的部分呢是一个，包括法川一个了，唯一一个呢，那就是完全是精神的，那就是一根。身体、心理都会这个执着为我，建立为我想的，那就说十八戒了，就是六根、六尘、六识这样说了。那么我们思维六根、六尘、六识的时候呢，识也有这么多了，有六个识，哪个识呢是我呢？哪个识可以做主呢？这六个如果都做主的话，六个我了嘛。那么这个物质的部分呢，那其他的这个五根啊、六境啊、十一个物质的东西，要建立我了也那么多。所以佛法里面的法门名字，这个就是揭示了某一法了一个基本概念，然后从这个呢渐次展开，就像金刚经啊五千多字了，那说了那么多了，一重一重的剖析了、揭示了，如果我们要简约来讲呢，一个字就说完了，就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任众生受的皆不可得，这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差别，所以贤圣不作思念，乃至于成佛了，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从开始到后面贯穿始终，那都是来说空了，皆是空了。可是光说这一个字呢，不解释了，不懂，要解释，所以法门名字，然后种种功德，皆是种种功德，这么一说了以后我们知道了，就像白法明门论呢，一本论他解的就一句话，一切法无我。那么这个话说了，我们多数人听了以后很简单，所以这个认知上呢就非常的佛法，落不到实处。可是经过像北法的这样的一个剖析啊，细致的一一的揭示出来，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印带了那么多东西，也就是其中的种种的内涵呢、种种的功德了，所以我们要知法之意了，就是要闻了，这样才能够清楚了，闻了以后才能够解，解了才能够修，要是不解的话呢无法修，解了的话呢那你就容易了，可以修了，可以观修了。所以显示功德 就是法的名在功德，功德层面，比如说戒的功德了，戒的功德呢能够调柔啊，能够对治呢，能够为各相应的烦恼啊对治断除啊，能够为升起智慧，升起定为基础啊。那么比如说定啊，定有什么功德呢？这些了啊，那么包括说佛法身本身的这个含义，那就是法门名字功德了，我们不仅仅是说，从这里本身来讲，那么就是贯穿其他结合起来，此名法宝功德差别因之，那么这个就是名法宝功德差别的。又复次说诸菩萨摩诃萨迭共三昧行境界，示现种种功德，此名身宝功德差别因之。说了这个妙法庄严呢，那就说诸佛，就说诸菩萨摩诃萨。这个诸菩萨摩诃萨呢，摩诃萨就大菩萨的意思，菩萨呢就是包括凡夫菩萨了，因地啊发心发了大悲心，一发心那就是入菩萨这个列了，入菩萨的位了，你是发心菩萨了，是发心呢难得了，发心不如意了，要发心呢。那先要学大乘法，能够知道这个方向呢，这个愿心的殊胜。有愿心呢，你就会有行动，就实行。没有愿心呢，不容易实行。所以我们世间都有愿呢，叫做立志。这个人立志要做科学家，立志要做医生，立志要做一个工匠，这个建筑的啊什么的，他就有这个愿望的想法了。愿望想法出来以后呢，那他就去努力了，学习这个知识了，了解这个方法了，记忆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发起了。所以大乘菩萨呢，根本所在呢，就是要发大乘心，能够从广因缘进法界，遍一切世间，了解我们众生互相关联，要有大力大能啊，像佛一样的，这个无量的功德，能够周边一切的世界，才可以承办这个事，那么。现前呢，菩萨呢，升起这个呢，大悲为一为本的广大愿心，唯利有情愿成佛，那就发心了，发心就这个学法啦，这个随顺这个众生之间呢，做种种利益的事情，这不坚持努力了，一到二生起劫那就正初地，二生起劫呢。正八地，三阿僧祇劫呢正到十地，是这样的，那么正初地以上就是摩诃萨大菩萨，所以经典论点呢有的地方就说了，初地菩萨能够于百世界做佛，就是于百个世界，示现佛身利益众生，功德殊胜呢，那么这里迭共行三昧境，迭共三昧行境界，就是三昧行就是定的意思，就比如说讲一生生呢，一生生不是说凡夫的中中有的时候这个三个这个中阴身的都不是，也不是说有了禅定以后，那个出色身细色身细色身的这个分离，那也是禅定的功夫，他去呢也在有限的范围， 而且的话呢，他有没有办法，实现殊胜功德，引发众生，引导众生为众生说法，能够为得到出世间功德，没有办法，所以禅定这个也不算，所以要到什么？到八地菩萨，八地菩萨以上呢，才有一生生，就是定慧功德殊胜，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卷，就是任运的无相，入不二境界了，空幻不二了，法性等一了，随处自在呀。所以八地菩萨有十种自在，前面有讲过了，比如说寿命自在了，这个愿自在呀，身自在呀，那这个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以前呢，还达不到这个功德。所以八地菩萨以上呢，才是一生生，那一生生所行。所以他这个去其他种种世界了，度化众生呢，要靠什么？又有禅定智慧了。你没有这样力量呢，去不了。这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大菩萨了，法身大士了，所以这个迭共三昧行阶阶，一三昧行，所以到了这个有深度功德的时候啊，这个不动本寂，而遍十方，那到佛圆满了，那就更是这样的，就在这里。但是呢，有力有能去了他方种种世界，所以佛说法的时候，也他方大菩萨来这个大乘这个三昧境相当中啊，听法闻法，这个赞叹佛的功德，这个与这个嘞这里的菩萨互相这个嘞问候称赞，那么这些的话呢，又有三昧，所以是三昧行境界了，三昧的境界了，示现种种功德，那么种种功德呢，那么比如说这个示现种种妙好庄严具啦，示现种种这个花曼啦，还有示现种种的这个镜像呢，令众生呢升起稀有之想，令众生呢升起出离之念，那这个都是三昧形象，三昧镜像，此名三宝功德差别因之啊。那么这个说的是什么呢？那说的就是种种的三宝功德，所以这个三宝功德是指贤圣身，从声闻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说出果以上四乘八倍的这个圣人，那么包括大乘呢，包括圆觉呢，就是圆觉了，大乘呢，那是初地菩萨以上呢，到十地菩萨了，那这个都算是身宝，只是说住持世间的话呢，就是以佛像代表佛宝，经书呢代表法宝，这个现清净出家相代表身宝，那么如实功德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他是就是菩萨了，他或现在家身，或现出家身，他要是证了法性了，见了真理了，那都是身宝，那都是身宝，这个是经典啊论点当中啊都有说的，所以在家有学嘛，就有学就是证了初果啦，二果啦，那么他就还要进一步这个修啊，断烦恼啊，所以称为有学位。无学位呢，那这个三界烦恼都断完了，没有烦恼了，不用修了，不用行了，那就是无学，就毕业了，不用读书了，这个没读完呢，要继续读，要读到毕业，那佛法里面的毕业呢，就是你能够为定慧功德断除烦恼，获得清净，大乘来讲呢，自利益本身要定慧呀，大乘的这个圣神妙慧，还有他利益，就是满足成佛的资粮，度了很多很多的有情众生呢，能够起正知解了，有这个善，这个善的这个见解，那么这个是 说了三宝功德。又复次说，如来放大光明，受诸菩萨摩诃萨，太子法王位置。那么这个陀罗你一直在玩经啊，他续分之后次第呢，这个呢揭示，说完前面的佛的法的身的功德，然后呢又说这个如来啊放大光明，就放光明呢，像不是像地藏经里面呢，如来放种种光明呢，这个般若的光明呢，慈悲的光明呢，金色光呢，金色毫光呢，青色光呢，青色毫光呢，黄色光呢，黄色毫光呢，种种光，那么这个放啊，这个整个呢，都是光明之相呢，光明之境，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呢，有殊胜的缘起，这个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有菩萨了，功德了，成就，受法王之位呢，是十地菩萨以上，就未登十地呀，为法王子嘛，就是这个要受记这个嘞佛陀了，成佛了，度众生的，于法自在，成为法王子。那么这个法王子位置呢，只是说呢，佛了给菩萨受记，那又从证的真实功德来讲，你证到了就已经具足了，不管受不受记，你已经都是这样的了，受记的话呢，就是显示这个事情呢的这个确信，这个还有这个事情呢，能够啊证道啊，庄严啊，这个殊胜啊，就显示就殊胜了，所以这个菩萨修到法王之位的时候呢，这个佛呢就会放大光明，为菩萨呢受记啊，受记这个菩萨呢，将来什么什么时间呢成就佛道啊，为众生呢说法啊，利益有情，饶益有情啊。那声闻里面呢，比如说这个证出果了，成果受记啊，受记他证出果了，要是到了这个四果来，这个受记了证四果了，那么这个是从声闻法里面讲受记。大乘里面的受记呢，那么这个到十地菩萨出生呢受记啊，这个呢将来成佛啊，这个是说受记啊。又复次说，与大无畏不怯懦辩才，这个与大无畏不怯懦辩才呢，就四无畏啊，这个法无畏，这个义无畏，辩无畏，慈无畏，这四无碍辩嘛，四无碍的辩才嘛，那么就是菩萨说法呢，能够善说巧说，种种法，种种义，各种言辞都通达，能够论说呢无碍，可以呢显示真理，剖析精微，破除各种相似的见解，错误的见解，以及应对各种问难，就包括外道外宗的问难呢，其他的问难呢，这佛法呢要流行世间呢，这菩萨做利益做饶益，各种因缘都有，所以 要有智慧辩才，才能够令众生呢得解，令刚强众生呢调伏。刚强众生的话，他有自己的思想呢，有自己的意见呢，他还认为他对呢。这样是呢，菩萨呢，辩才无碍呀，可以呀，多方揭示，披露不正确的有染的观点，然后呢，很好的阐明真实的观点、清净的这个呢见解，那么这个就是，说了法王之位呀，又说了这个无碍辩才，那无碍辩才就说法了。又复赞叹诸佛如来第一功德，那么就是赞叹诸佛如来圆满，到佛的时候呢，那就是福慧圆满，福具足，慧具足，无过于善，这个是极致的了，最高的了，没有再超越了。所以如来呢是第一功德，就无过于善呢。所以这个无上菩提呢，翻译当然翻译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直接翻译的过来呢就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无过于此的意思，无上，再不能往前了，就好像这个山峰呢，你攀到了顶了。你攀到了顶了以后还有地方可以攀吗？你再攀，再攀就往前走，又是往下走了。在这个高的端点呢，那就是再没有比得了的了，上去得了了。所以佛法里面大乘修行修到最后成佛，成佛了就究竟了，就圆满了。所以这个如来是第一功的。那如果说修行呢，修到三界烦恼断了，烦恼断了以后，不是后有吗？这个出了轮回吗？那么这个还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往上呢？有，那就是要转发大乘心，发了大乘心，广聚资粮，这个深入这个思维观察，那么这个时候才对这个呢相应的功德呢有展开，到最后呢圆满，成就佛了圆满，所以这个证了阿罗汉果了，三界烦恼断了，还是有限的，还不是呢最高的，所以如来是第一功的，就成了佛了，就第一功的了，就佛佛道统，此佛彼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东方佛、西方佛，这个呢，功德圆满呢，法同一位，都是一样的，又复次说。最善第一大乘之法，示现如是修行彼大乘故，于法中正果，即彼三宝无善功德次第差别。就是又复次说了最善第一乘，最善第一大乘之法，如来是第一功德啦，第一功德，第一功德啦，就对应呢是圆满功德啦，一圆满功德所显示呢，那就是大乘法里面的圆满教法。所以说是呢，最善第一大乘之法，最善大第一第一乘大乘，最善 第一大乘之法了，那么就是从佛的圆满功德唯一依这个来说的，依这个来揭示来显示的，所以大乘教法里面那么只显这个清净觉性众生皆具这个本有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跟第一功德相应的，所以这个教法来出生呢，这个所教所说了所显示了是最上圣最上一圣或所以后来这个禅宗的教法啦揭示啦唯能见性不能于事是大乘最上乘，也是说那么就要你呢直接这个体证真理，是这样的那么跟这里讲呢第一大乘之法呢就是相接应的相接应的，就是从这个本来起修依究竟的圆满功德为妙用。那当然呢从实际上你做不做得到呢就是说你接受了最上第一层大乘教法，但是你的正量呢你的修行呢功德呢不见得是得到得了。但是从这个发起的认知上以缘起法界性究竟清净觉为发起为观察，以这个为观察这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大乘法当中呢佛性这一个教法这个道理体系这个建立的依据就比如说讲般若的时候那么观色啦观受啊观身相味色身相味受法色身相味受法皆不可得这个不可得亦不可得就是展开对相的实质性观察那么由这个般若的妙慧升观呢实质性的存在呢从来不有那么契入实相空相空性唯一啊做洞察做观察那么这个宝性论呢包括宝性论相依的这些经典，包括像圆觉经啊声闻经啊不增不减经啊这些咯还有就是楞伽经相应的这一体系的经典都是以这个圆满功德为说的大乘最善这个教法唯一的那么了解了这个方面呢那就是起行呢就以真实功德为这个类规范，就是以这个为规则，所以我这个见闻觉知呢不能落到凡夫之见里面落到这个呢执着妄想里面，要以圆满功德清净功德来为指向那么实质当然你一发心的时候有这个正确观念这个转变呢也是从这个烦恼啊这个慢慢的消这个一点一点的薄这样的一个努力开始并不是说你马上就证到圆满了，那也不会那就是要知道这个相应的宗旨了意思了。所以视线如实 修行彼大乘故，那么就是以圆满功德了，智慧啊，这样的时间来修行，修行大乘功德，那么在这个法的引导以后，于法中正果，那么就是真的果位了，那么就是即彼三宝无上功德次第差别，那就是这个三宝的功德的次第差别，依佛说法而有生。那么这个最上一乘教法了解以后，次第成就生的功德，以法为依，证的这个真理，乃至于究竟清净证的佛果，那三宝次第功德啦，在这个修行者身上呢就呈现了。所以发皈依心的时候，虽然说发心的是一个凡夫心，依佛像经书啊，这个法师啦，僧宝啊为证明发了心了，那么这个是外向发心，发心了以后有信心有坚持，常常亲近这个僧宝，亲近善知识闻法，这个闻法久了，道理懂得，自己呢日常去实践实行，这个内修的话呢戒定慧了，这个外修呢就是帮助其他众生呢也同生正戒，同起正解，令这个法灯呢永续，光明呢这个呢延展，就其他众生呢都能够听闻到佛法的道理，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那就是外修嘛，内修外修嘛。这个内修外修啊，资粮呢积累啊，到了一定程度就开始成熟啊，那么你就心里面啊升起了智慧了，比如说见了无我呢，那就真的出果了。大乘呢见了空呢，见了无相呢，那么这里讲圆满佛性功德呢，见了佛性呢，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是转凡成圣了，那么再资粮修居，最后圆满了就福至二圆满，那就是成佛因缘成就，这个样子的话呢，从发心到最后究竟呢，那就是不是外向的皈依三宝了，是身心当中呢本具三宝，就是这个有情众生呢他就具三宝了，这个具佛法身，成佛了具佛宝，这个证得了法了，证得了真理了，又法宝，那么这个分证圆证功德了，那自身成就三宝，所以本具三宝是这样呢。所以发起的时候初发心呢就是世间相对现象，所以这里无上教法我们学了，是不是你就已经圆满了呢？有圆满之见，生圆满之观，起见次之行，所以从行上来讲你还是见次的，不是说呢你真正马上达到那个超越了，有的人呢这个听了无上教法听了以后，他就沾沾自喜了，自以为也觉得了我现在修的是一下就完成的，无欠无余，众生本具，个个不缺，我都不缺的了，那还是不到的，还是有个过程的。所以这里讲呢，这个在实践这个大乘修法呢，那么就是见次成熟三宝功德，僧宝、法宝、佛宝，就是有次第的这个成熟。那么以这个现象界这个升起来讲呢，就是佛出世了，说正法了，弟子得闻呢， 修行得真实功德了，那么是先佛宝，然后说法来法宝，说了之后呢，能够依教奉行呢，能够开花结果了，真有功德证出来了，那就有圣宝了，是这样的，就是佛法僧，那么从我们自己发心了实行呢，就是由僧到法，由法到佛，是这样的，续分中大意都已尽，应如是知，就是这个续分中呢，说了这几样事情啊。那么这里是经过两个往返这么一个解说，就和十地菩萨啦，九地菩萨啦，这个八地菩萨啦，然后又直接介入说，佛的三昧啊，是佛的这个四现庄严相啦，再说法，再说僧，这样的。那么这个续分呢解释的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论的话呢源远于经，然后呢又阐明经中之意，这样的话作为发心来学习的人，来这个了解的人，他就会好懂一些，容易把握到，容易呢了解到这个具体的内容，以说自在王菩萨修多罗续分中三宝，是说佛性有六十种法，清净彼功德。这个说了续分修多罗当中呢，就是这个三宝的这意呢次第皆说了，那么说佛的意呢，如果是更广一些说，更详细一些说，有六十种法，这个六十种法了后面会讲咯，何以故？以彼清净无量功德性为清净彼心，修六十种法，就是问了道理了，就是说这个佛性义啊，前面说了三宝嘛，三宝这里呢又再从这个佛性义上，就是无上菩提啊，众生本具，那么这个呢功德上呢有六十种法，依这个六十种法呢呈现功德，所以清净彼功德。怎么清净彼功德呢？就好像一个杯子了，又装茶啦，又装别的东西啦，你只要有使用它就会被弄脏，除非你把一个玻璃框子把它框住放到那里，干干净净的，像我们一般特别是现在城市里面车子也走啊，工厂也有这个生产啊，所以房子里面你放了一本书，放了个什么东西，时间一久它就一层灰，你都不知道从哪来的，说明这个世界呢红尘滚滚啊，就是种种灰尘也是滚滚的，久了久了以后你就扫一次干净一下，所以这个杯子的话呢，那你就把它洗洗啦，晾干那干净了，这干净的杯子。那么佛性本身呢是圆满功德圆满呈现呢，那么我们众生边是怎么样呢？我们众生边是颠倒戏乱烦恼啊，生死，这个身体呢又生了病死，这个心里面呢贪嗔痴慢疑各种烦恼一堆一堆的，好多烦恼，那么有情众生互相之间呢常常有互相这个呢矛盾啊冲突啊对立了，虽然也有少分说这个灵敏爱护啦，但是很多时候都有各种的烦恼心存在的，看不到这个像佛那样的 慈悲呀、智慧呀、广大无量呐、智慧呀、洞察一切啦，慈悲呢，饶益一切啦，帮助一切众生呢，不管有仇无仇、有恩有怨，这个佛呢都是平等无二一样的这个呢，呵护利益啊，而且呢，不管种种之知见。因缘呢有因缘成现，佛都会为他说法，令他呢，升起正确之这个认识，正确见解，那么这些的话呢，作为凡夫身上呢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里次说佛性义啊，有六十种法，清净体功的就六十种法，这六十种法后来，下面的部分呢就慢慢的说了，有的呢是以前说过了。有的呢这里再说，这里再解释，那么这个何以故呢，就是就起了一个问了，你前面这么说了六十种法清净比功德了，怎么就依这个数来说呢？那么实际上已有比清净无量功德性，如果从功德本身来讲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不止六十个，那为精进彼故修六十种法，就是为了能够显示呈现这个清净呢，修这个六十种法，就六十种法，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呢，六十种也就是一切种了，无量种了，就像这个前面讲的空的意思一样的。大般若经六百卷呢、很多了，金刚经的五千多字了，心经的两百几十个字啊，那么如果你从空的意思上来讲呢，就讲空就行了，简单了，但是我怎么空呢，如何空呢，到底什么样的空呢，那这个问题呢又来了，所以必须的结合事项，依相应的范围，依相应的这个方向，这个予以阐明揭示。那么经过这样的认识之后呢，才空的意思知道了，就像讲十八空一样的，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就很多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有一个认识，所以这里六十种法，当然这六十种法的话呢，也只揭示了部分，因为有的部分呢以前又讲过了，有的部分呢在其他地方呢又展示了，那么修这个六十种法呢，能够显示清净功德，为此依故，十地经中速速说经，以为比喻，为清净彼佛性义故。那么这里呢，为了解说六十种法清净彼功的，引了十地经，这个十地经呢叫华严经呢，主要讲十地，讲了十地的功德了，那这个经里面呢有不少处做解说的时候呢，以经为比喻，用经来比方这个清净佛性，这个经当中呢，包括圆觉经呢，其他地方呢都有这个解说了，这个解说的特性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经本性呢是一直是这样的，一开始就是呢清净妙好，那么这个经在宽的时候特质显示不出来，就像金矿，知道哪个有金矿，那就是现代的讲的 很喜欢呢，去挖金了，挖了金可以啊，兑现呢，变钱呢，制造财富了，所以非常有兴趣。那么这个经典里面呢，也取了这个相应的特性来做比方，就是你在金矿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尘垢，有铁，有其他的东西，跟这个金呢，混在一起，所以呀，金的性质，金的特性表现不出来。那么采了这个矿以后，就用水洗呀，这个用火炼呐，各种方法，经过相应的陶炼，金子呢炼出来了，那么它的这个色泽啦、质地呀、各方面呢，纯色的金啊，完全的显示。而在矿的时候那个样子呢，不显示了，你真正要看到金啊，看不到的，看到是矿石，看不到金。而这个二者之间呢，这个明显的特性就是说，未炼之矿，金性如此；已炼之金，金性不异，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矿呢，其他东西啊，一烧啊，断烧啊，它就散了，它就这个剥离出来了，那么这个金呢，它就留下来了，因为散布在这个矿石当中啊，体现不了，就好像一个人，他要走到一群人里面，都在动，你就不好看到这个人了。那么这个人他从这个人群里面走出来，你光看到这个人呢，就比较容易这个观察到了，比较这个明显的知道了，在人群里面的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在矿的时候呢，金性不显示，出矿了金性显示，那么这个就碧翻了，碧玉了，佛性圆满呢，不是说成佛之后，而是说我们众生之间呢，各个众生呢皆有佛性呢，都有金性，都有金子的特性，都有那个样子，那么表现的地方呢，能不能表现到佛性啊？这个要从佛法这个无上教法，前面讲的最上一层教法，依佛性功德来观，来了解众生，众生确实也有这个特性，就比如说声闻教法里面讲无我啦，没有揭示，没有告诉我们呢，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我啦很实在了，很真切了，种种的生命里面的展开都一个这个来发起了，千真万确，那经过教法揭示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的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哪有能够做中心点的存在呢？哪有可以决定得了啊？不存在的，子虚乌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生命这个层面事实上这个有，那么这个呢，还没有正道，还是妄想凡夫的一个正确见解、正确认识。可是从法的角度，法的内容上有了解了，有这个对应了。那么这个大乘当中呢，说佛性最上一层法了。说这个清净功德了，圆满呈现呢，这我们众生呢，这个无始以来复常性，不认知，这个复常性的部分就像这个矿， 但是事实上来讲呢，本来寂静的这些涅槃，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呢，一切如幻呢，无有真实可得了，生灭幻化枉然呢，无有这个呢扰动，真实寂静，那么这个就是真相的部分呢，精性的部分呢，认识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那就是不随妄想，不随复常，而是植入真实，提取这个来真性，那这个也是了解了之后，那么就是虽在凡夫之身呢，虽在妄想之位啊，但是具法性，清净这个特质，离真减生灭这个嘞二相，那么就这样的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相应的正确观察，那么要真正显露实行，等真的了佛性了，见得了佛性了，那么这个就是去幻留金了，金子显现了，就像无我的道理了解了以后，那你还是有我的。那么随着这个光修啊，声闻教法的四谛十六形象嘛，这个苦谛形象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修真位呀、智慧呀成熟了，那就真到了契入了，确实如此，确定如此，非可改易，非可变动，没有可以变动的，就这个样子。所以如实证到佛性的时候呢，那无佛也是无佛性可得了，无佛性可证了，那么就是跟这个离二相了，离增减生灭了，契合相应，那么要到这样的，那么精性呢就显示了。所以这个在说佛性清净呢，常以经为比喻，因为有一个呢，相类的一个表现。下面的话呢，就是一结合四相来说的，又复于寄于此陀罗尼自在王经中说如来业已，次说不清净大批琉璃摩尼宝玉。那么这个十地经当中以经为比喻，这个陀罗尼自在王经当中呢以这个摩尼宝为比喻，这个这个清净大批琉璃宝，不清净大批琉璃宝，这琉璃宝啊，这个摩尼宝啊，在大乘经典里面有一些地方都来用这个比喻清净，比喻佛性。这摩尼宝呢是随方，随色应现啊，比如说，这个一青色啦，它放到水中呢，它就显示青色，这个一红色呢，它就显示红色。其实摩尼宝本身来讲呢，它是如虚空一样的，没有一色，没有一染，没有一爱，所以是随色应现呢，这个就是摩尼宝的这个特质。但是这个摩尼宝啊，它不清净的时候，犹如在这个矿中一样的，矿石里面的晶一样的，摩尼宝表现不了，表现不了它的东西，就好像一个最容易沾染东西的，而本身又不存在任何沾染的这么一个物件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对于一个东西很讲究干净，很讲究这个纯净的时候，一点点的包括尘埃沾到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特质都表现不了了啊，就像现在讲说用这个什么皈依案的，它又提炼到多少多少的程度啊，那么才能够有这个特性呢，才能够好用呢。哎，少于这个一点点都不行呢，差一分毫都不行呢，有点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不清净的大批琉璃宝哎，要清净，那就是需要方法，所以说了如来业，那就圆满了。然后呢，就说这个摩尼宝的清净过程，是故经言，善男子，必如善巧摩尼宝师，善知清净大摩尼宝，向大摩尼宝性三中，取未清净摩尼宝。那么这个就是经里面叙述故事了，就是这个善巧摩尼宝师，那个工匠呢，他是很擅长打造这个摩尼宝的，能够从这个山里面呢取了这个摩尼宝，但是也没有显示摩尼宝本身功能的，那么就是他能够用方法，有一些巧妙的方法，慢慢进行这个来加工，进行这个来制造，经过这些过程，当然不是说制造出摩尼宝啊，而是说经过各种工艺、各种流程，让这个摩尼宝的外着的这些东西去掉了、消除了，那么摩尼宝本身的这个实质，它就彰显出来，就显示出来，就好像说，一颗明亮的珠子啊，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珠子什么的，比如说一个玻璃珠，不要说那摩尼宝那么珍贵啊，那么舒适的一个玻璃珠，你掉到这个泥巴里面，比如说淤泥啊、黑泥啊，那掉到里面的话，那就是黑坨坨的一块了，你也不觉得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那么偶尔的遇到拿起来以后呢，那就把它洗干净啊、弄干净啊、擦干净啊，有的它是久了以后还沾了一点有油脂性的东西，所以它就让这个珠啊不会那么透明，然后就反复洗，还弄一些其他的东西呢，把表面这一层呢溶解掉，彻底的这净除了，那么结果这个珠啊就很透明了，就好了，就像一个宝石，它裹在这个石头里面，你不去用这个工具慢慢把外面这一层去掉，那么这个玉啊，这个什么东西了，它的特质呢显示不出来，你看起来就像一个丑陋的大石头，那么把是玉啊等等啊，它在外面这个石头去了以后呢，那这个它又发光了、透亮了，这个有光了、透亮了，这个就觉得质地啊妙好，这个看了呢，这个心生了喜悦，那就不一样了。那没有这个雕琢、没有这些做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块大石头了，就像钻石一样的，它也是有切成什么面了啊，然后能够折射光了，其实它就是一个石头嘛，那么这里呢，摩尼宝呢也是内镜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善巧的摩尼宝师呢，他就擅长会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佛法里面来讲呢，那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啦，就像这个善巧摩尼宝师，能够引导你，能够教化你，那么一个修正能够证得真实功德，能够呈现清净佛性的，那么也有善巧智，他学了以后这个观呢，他才能够为最后证入，才能够显现，不然那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情况呢，都是 显现凡夫之相，烦恼的作用。那么这个他在《大摩尼宝性三》中，这个就取到了，挖到了各种方法了，那么就取到了这个未清净诸摩尼宝，那就取到来，即取彼宝，洗以盐灰洗，盐灰洗矣，然后复持黑头发衣，用以开模。那么这个就是开始进入这个程序了。就是这个摩尼宝师呢，到了山里面，他就取了以后，先以这个盐灰，这个盐灰呀，就是相应的某一种灰了。那比如说像过去有些什么洗东西的时候，还有搞那个草木灰，这个烧了草木灰以后再去一洗，洗了以后就更容易洁净，因为它那个灰呀，它有一定的这个质地，然后呢它有摩擦性，而且又很细，所以这样这个洗的时候它容易呢洗除这个表层的这个粘住的东西，附着的东西，那么先就以这个盐灰要洗，盐灰洗完了以后呢，然后就用黑头发衣，就是用那个发了边的这个衣呀，就是其实就是布了，其实这里讲的衣其实就是布，黑头发衣就是黑发之布了，发呢是很细的，这个它有柔韧，它有一定的这个嘞力量，然后拿去这个嘞开模。就是把这个表层的东西呢，又做进一步的这个嘞摩擦打磨，那么经过这个开磨呢，这个时候还不行，不以为足，情未消息，是以心未饮食之喜，就是用这个饮食之来喜，饮食之嘞。就以这个腥味，这个腥味就像现在讲的什么桂皮呀，这些芳香性的这个八角啊什么之类的，它有香料的东西，香料的东西呢它有发散性哦，然后呢把它这个煮了这个汁了，煮了这个汁以后呢，沾到上面去磨洗，磨洗，让这个嘞摩尼宝啊表层呢、啊。更加净化，可见的这个工艺啊，还是不容易的，这个用灰，用布，用这个辛香味的汁，饮食汁，那么就像现在有些什么加工品一样的，它有很多程序加工才出来，估计像做这个玉啊，从这个矿里面挖到一个毛料，外面看起来就是个不怎么起眼的石头，所以有的地方不是赌石头嘛，就是出多少钱买这个石头买回去，那这个价格出得好嘞，然后买了一块很值钱的石头了，回去一打开呀、这个玉啊很有这个嘞，好的质地啦，造出来的东西甚至于价值连城呢。那这个就好了，那要是破出来还是几个石头嘞，一般般的玉嘞，那就输掉了，那这个不值钱呢，那么没有打开呀，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开了以后呢，你不会做也没办法，所以现成的给你一块石头啊，你没有器材呀，没有各种什么。洗洁的东西啦，各种所谓的药水之类的啦，你这石头给你也没办法，它也不漂亮也不好看，所以它有多工艺的一个嘞一个过程，加工的过程，那从这个东西的本身质地你无法改变，但是辅助性的这些 方式了、方法了，最后就让它显示出来，质地了。所以这里呢，饮食之喜了以后，饮食之喜矣，然后复此一尝果木，以用楷模，不以为足，请未消息。事后复以大药之喜，药之喜矣，事后复更持细软衣，用以楷模，以细软衣用楷模矣，然后远离铜铁等矿，皮琉璃垢，方的说言大琉璃宝。所以可见呢，这个大琉璃宝的过程呢也不容易。饮食之喜了以后呢，就用这个衣啊，然后呢裹的木头，就木头是硬的啦，这个布呢是软的啦，然后呢拿了去这个擦这个琉璃宝，一直擦，不断的擦，就是不以为足啊，勤为休息，这个要很长时间呢，很有耐心，很有坚持，那么这个耐心坚持以后啊，这个工艺过了，那要用药汁，这个大药汁它可能是某种矿啊什么其他的药，这个把它一烧啊一炼了以后，再拿这个药来洗，洗以后呢又推出了一层，推出了一层以后呢，又用更细软的衣呢继续开模，开模呢就是摩擦摩擦磨到一定程度呢，又再换这个细软衣啊，那么这个经过反复的工艺呢，那个琉璃宝表层的一切附着了都消除了，远离铜铁等矿，这些矿呢就是这个皮琉璃的这个模拟宝的一个这个垢，垢就是垢染的意思了，杂质的意思了，所以杂质去净了以后，大模这个才能够是称为大琉璃宝，就是用这个来比喻佛性。所以我们这个说了最上一层教法了，这个皆有佛性呢，但是你要佛性显示呢，要经过辗转，经过次第的修行过程，就跟这里这个摩尼宝师啊，他要制作这个摩尼宝来，并不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摩尼宝，不用创造，摩尼宝本身就有这么殊胜的，就有这么好的作用，但是呢他有这些杂质了，都不成为可用的摩尼宝。所以我们众生呢，没有了解佛法，没有这个闻思修行，都不成为清净的众生，佛性不彰显，而是被烦恼所附缠，贪嗔痴所这个类变满，所以才被生老病死苦了各种了，所以这个就是取相应的比方。